我想开头的时候，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前一两次有看过的这个地图哈。所以很快的看一下，所以这个是西乃半岛，所以西乃半岛就是那个非洲跟那个亚洲当中这个交界的地方。所以我们在前一两次的时候呢，我是借着这个以色列的旷野的路程呢，希望与弟兄姊妹交通到跟我们今天这个属天的路程当中的相关。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就从埃及地呢，然后就进到这个西乃半岛的旷野里面，然后他们就这样子在那里走了将近40年的时间，最后会进到那个神所应许的这个迦南美地，也就是今天以色列这个国家所在的地方。那他们原本有一条近路哈，近路就直接从海边就可以过去了，但是因着神的这个带领，所以他们必须要在旷野当中有他们要学习的功课。所以这是开头很快的复习一下。我想可能大部分弟兄姊妹可能那时候都在，就我再稍微讲一下哈，就在那个圣经的旧约圣经里面呢，前面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所以摩西五经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跟生命记。然后从第二卷哈，跨过第三卷到第四卷，就是出埃及记、利未记到民数记，啊，这几卷书呢，当中就是讲到当中一大的部分呢，就是讲到以色列刚刚我这边讲的一个旷野的路程，所以他们讲到以色列人怎么原本在埃及，然后后来神带领他们离开了埃及，经过旷野，然后进到神所应许的那个迦南美地。所以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前几卷书讲到的一段的这个重要的历程，以色列这个国家重要历程。好，我想我们一同有一个开头广告。就我们把这段时间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我们人有限也有不足，但是我们知道你用你的慈神爱所不断地牵引我们，主啊，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这边所交通的，我们所听见的，主啊，但愿你在我们心中放下那个渴慕，让我们能够继续的跟随主走在这个天路上面，主啊，你也给我们一个切据，当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主与我们同在，并且带领我们走每一条的路。愿你今天在这一段短短的时间里面，你就引领我们走这一段的路，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好，我想已经交通过一次到两次的时间有关这个主题哈，那我想今天应该是最后一次。那我的目的呢，就是说把这个旷野的旅程跟弟兄姊妹交通以后，那大家以后再去读那个出埃及记啊，然后民数记这些部分呢，那就会比较有一个好的概念。那另外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能够把这个3500年前这个以色列的旅程呢，能够把我们今天基督徒的旅程呢，能够联系在一起。因为基本上旧约圣经，神就是借着很多的这个历史呢，把它变成一个图画。这个图画呢，是对应到我们今天在神面前一个属灵的要走的路，所以我想也觉得很稀奇的，神就是借着这个发生过的历史呢，就很巧妙的、很奇妙的，就对应到我们今天我们基督徒该走的路。好，这是我想这是我的目的。然后在上。就是有关这个旅程哈，就是其实神哈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呢，都量好了人一生一段的旅程，然后在这段旅程当中呢，神要我们能够完成他要我在我们身上的旨意。那我觉得我实在深深觉得，当我们在这个还没有信主以前呢，那我们回过头看我们过去人生的旅程呢， 啊，其实严格来讲，我们就看我们过去人生的旅程，我们会觉得好像就是这样子过去了，也发生很多事情，但是人生似乎你不见得知道我们人生的目的跟目标在哪里。然后如果往后看的话，然后人生未来的旅程呢，然后往走到最后顶点最终点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坟墓，就是死亡。所以这是我们在还没有接受耶稣前呢，好像对人生旅程当中一个无奈跟一个命定的一个光景。但对于我来讲呢，我相信也是对于弟兄姊妹来讲，当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往前看的话，我们发现我们人生旅程呢有目的啊，并且终点也不是死亡啊，我们在主那边呢已经得着永生啊。就算是我们已经信主一段时间呢，往我们这个旅程往前看的话，那我们也发现主在不知不觉当中呢，也用他的恩典呢引领我们走每天的道路。那我想我们这个旅程呢啊，应该是啊，在主面前呢能够立上加力这样子去走。那上一次哈，我告诉大家说，我想借着这个旅程呢，分着两大部分来交通。第一大部分呢，就是讲到这个旅程呢是发生在旷野，然后旷野它的意义在哪里呢？所以上次我讲到三个大点，所以旷野的第一个大的意义就是讲到要从埃及离开，然后分别出来，然后进到那个神所预备的旷野旅程里面。啊，这是一个要分别出来，要离开，要出去。所以信主之后呢，虽然还活在世界上面，但是我们的这个行事为人呢，已经从这个世界脱离出来了，已经出来离开了。然后第二大点呢，我们要记得在旷野旅程里面，我们要用信心来信靠主，因为在旷野里面呢，你没有食物，然后又是一片不毛之地，也很难找到水。啊，这些等等生活的条件都已经那个非常的恶劣，所以我们必须单纯的用信心呢来仰望主带领我们走这条旷野的路程。那第三点呢，就是讲到说在旷野路程里面呢是有内容的，就是不是每天忙着生活，乃是有服侍的生活。所以在旷野旅程当中，他们盖起了会幕，然后有祭司的献祭，这些等等的跟神亲近的生活。所以主要这几点。然后另外一个大方向呢，就是我今天要交通的，就是从这个站口方面来讲这几个方面的意义。我们再把那个圣经我们再读一下哈，读一下民数记33章。民数记33章，就是旧约圣经第四卷书。民数记33章第1节，以色列人按着军队在摩西亚伦的手下出埃及地所行的路程记在下面。这个路程就是站口的意思，路程就是站口，就是一站一站一站这样子。所以摩西第2节，摩西遵着耶和华的吩咐记载他们所行的路程，就是那个站口，其路程乃是这样。然后第5节，以色列人从兰塞起行，安营在舒哥；从舒哥起行，安营在旷野边的以堂；从以堂起行，转到比哈西路，是在巴利喜分对面，就在密夺安营。从比哈西路对面起行，经过海中，到了舒尔旷野，又在以坦的旷野走了3天的路程，就安营在马拉。从马拉起行来到底林。那我就只念这些。也就是说以色列人就是按着那个站口哈，一站一站的那个神带领呢，他们就在这个旷野旅程当中就一站一站的，所以每一站呢他们就安营。然后如果当我们把那个民数记33章呢一个一个列出来算出来的话，那他们一直到进了迦南地那一站呢，总共经过了42个站口， 42个站口，也就是说他们在这个40年的当中呢，他们安营了42次，有42个站口，停了42次。所以这个站口方面呢，我有几方面的意义。如果时间大概三方面，如果时间够的话会讲到第四方面。那第一个大的方面哈，那就是讲到我们这个人生的旅途，这个天路历程里面也是有一个一个的站口，也是一个一个站口。有时候我们思想哈，就是当我们信主之后，然后我们开始走这条属天的道路，这条路其实是连续的，就一直走下去的。但是呢，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也安排了一个一个的站口啊，在我们当中有学习。那这个怎么去想呢？特别是以色列人哈，他这个站口呢是神安排的，是神安排，是神特别安排的。所以我们在这个天路的历程当中呢，我们各个站口呢也是神所安排的，神所带领的。那比如说也许就拉到我们这个生活环境来讲哈，那但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地方，然后你停留了一站时间，这可能也算是一个站口。那有时候你发生了一个事情，那也可能是一个站口。但不管怎么样哈，这些这个环境哈，这些一个一个的环境的安排，一个一个站口呢，是神所安排的。那并且在每一个站口里面呢，神他都要我们有一些的功课要学习，有一些功课要学习。所以我实在觉得哈，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呢，不应该很那个很 boring， 就很好像很无聊这样子。其实啊，我们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的。所以可能以前有的已经不是学生了，有的还是学生。我们在当学生的时候，不是有很多那个 homework 要做嘛，要回家作业要做。所以其实我们在求学的时候，你会发现啊，这个要学，那个要学，这边有 homework， 那个有考试，那这个要学。其实我们这个属灵的这个历程里面呢，神也安排了一个一个的功课啊，要我们学习啊。如果我们真的是认真学习的话啊，其实很多要学习的，所以很忙碌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当学生的真的很忙啊，要考试啊，要做这个作业，做那个作业，要很忙。其实基督徒的生活呢，有很多要学习，也很多要学习。然后另外一个哈，就是说神所安排的这个站口呢，它有个目的呢，那个目的呢，就是往那个迦南美地那个丰富的地方往那边走，那个是终点。所以这个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呢，要慢慢经过这些站口呢，要达到一个丰富的地方，达到一个成熟的地步。所以讲到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能够成熟啊，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没有捷径的，没有捷径。所以我刚刚不是提到说本来可以走那个海边的地方就很快就到，对不对？但其实神就是安排不要那样子走，所以神就是要他们要按着这个站口呢，一站一站的就规规矩矩的来，而不是一下子就到。所以其实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呢，一个生命的成长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啊，没有一蹴可及的，所以我们不会一下子变成好像就变成很属灵，但是一个一个功课呢，要稳扎稳打的去稳扎扎实实的去学啊，不可以跳过的。所以我记得那个以前我在出信的时候，其实现在也是读一本书叫做那个信徒造就。信徒造就是一个弟兄叫倪弟兄，他有一次交通呢，那大家把它记录下来。所以当我去读的时候啊，他有很多题目，有很多题目，比如说他讲到那个要奉献，就是我们心里面要把自己归给主，讲到奉献，讲到与世界分别，啊，讲到说信主之后呢，要口里承认。要告诉大家说我是基督徒，然后讲到说信主之后要参加聚会，啊，信主之后要学习传福音，学习读圣经，啊，学习在祷告当中经历神， 你会发现一个主题哈，在那边就是分着主题来看。所以当我去看的时候，我就发现哈，我们这个弟兄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些主题就这样一个一个列出来，而且讲得很有功力。因为我发现哈，这些主题呢都是他自己学习过的，特别是他那个初信信耶稣那个初信那几年当中啊，他每一个功课都学过，每一个功课都学过。所以我看过他的传记，然后看过他的很多的见证，所以就发现说他这些啊，他都实实在在的有经历过，有学习过。那比如说他传福音，那时候他试着去跟刚信主之后，他试着跟他同班同学传福音。然后刚开始的时候，每次他就一直讲一直讲，长篇大论讲，都没有人信耶稣。然后后来有人告诉他呢，你要好好祷告啊，为这些你的同学祷告，再跟他们讲。所以他就好好祷告。他说他上课的时候有时候也祷告，然后为了这些同学祷告。所以过了不久啊，可能才一年的光景哦，他班上所有同学都除了两个以外呢，全部都信耶稣了。所以每一个功课啊，他都实际的经历去学过。所以他可以告诉我们有这些主题我们要去学，所以一个一个站口哈，我们要学的呢是扎扎实实去学，没有办法去跳过。那另外一个哈，就是这些的站口是有那个有进步性的，是一直往前的。就是说当开始的时候呢，也许我们在神面前学一些比较基本的功课，但是越过呢，神就叫我们学习更深的功课。所以比如说也许以色列人在刚开头的时候呢，他还没有预备好能够接受神颁布的律法，所以神一直带他们带领他们到的第十一站的时候，总共四十二站，带领他们到十一站那个西乃山的时候呢，当他们这个安顿好之后呢，神就把这个律法颁布给他们。所以他们在这个站口当中呢，一站一站的，好像刚开始也许学习比较基本的功课，但是慢慢越学好像是学习越深刻的功课。然后有一次刚开始的时候神没有让他们打仗啊，可能看他们还这个精力跟学习还不够，所以后来当中呢有一次他们略的神带领他们打了一次仗，然后后来都没有打仗，一直到了最后比较结尾的时候呢，他们才开始再去面对这些很多的敌人，开始有这些征战的事情。所以神也看我们的光景哈，他就好像量身定做我们这些站口呢，让我们能够在这些过程当中呢，慢慢能够有更深的学习。所以我们的学习呢，应该越过，能够越深，然后对主的经历能够越多，然后我们的生命呢也越来越成熟，这是一个一个站口的一个目的。所以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也看见这些站口呢，都是神的引导，所以神就借着这些站口呢，就一步一步的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那我是觉得这个每次我思想到这个，我就觉得神非常有耐心。我记得上次杰瑞弟兄交通的时候好像讲了一个成语他忘记，那个成语就是后面就是朽木不可雕也，对不对？他可能不记得了朽木不可雕。所以每次我们如果真的去读那些以色列人他的经过，跟他对神的反应，还有他对神的那个软弱的信心啊，我们常常就觉得这个以色列人真是朽木不可雕，就是圣经安排这么多的神迹，然后这么多的这个奇事，然后安排他们用恩典保守他们一直走下去，但他们还是常常的抱怨，然后常常的不信。所以有时候真是觉得真是很难，就是真的是朽木不可雕，真的很难把他们带到一个光景。那其实我们想想自己哈，有时候也有点像，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学习呢，很多时候学得不好，或是说有些功课呢没有去学，有的时候也相信的神那个信心呢也很微小，也很微弱。但是呢，从正面来看呢，我会发现神没有放弃以色列人，神就是用他的这个巧妙的安排呢， 就安排了这些的站口呢，一步一步把我们这些信心软弱的人呢能够被建立起来，啊，建立起来，神应许我们呢，我们能够进到他的迦南美地，进到他的丰盛之地。所以这些啊，都是神美好的旨意，做我们这些站口的安排。所以我想，这第一大点，第一点就是讲到说，神在我们这个生命当中呢，是有一个一个站口的安排，就像那个以色列人他们经过旷野路程是一样。第二个大点哈，我要看的就是说，很多时候啊，我们看我们的生活跟我们周遭的事情哈，我们看到的是环境，所以我们会碰到许多那个环境上的一个站口。比如说你现在是学生，那你在学生时代当中，可能就是你学生的这一个站口，然后当你学生毕业之后呢，要找工作，或是说在工作当中你就成了一个站口，或是说当我们进入婚姻之后呢，那婚姻就是一个站口，那也是当我们生了孩子之后，那这个生活改变了，这可能也算是一个站口。那如果当我们搬家的时候，像我们张龙弟兄他们搬离开这边了，住了十几年时间，搬离开跑到那个德州去了，那这也可能是他们家庭当中一个生命当中一个环境一个站口。这可能是比较大的站口，可能有小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在学生做学生的时候，你碰到一个考试，那这可能是一个考试的站口。然后在你工作当中，你碰到一个计划，你做的不容易做的话，那可能也是一个站口，一个事情。那当你这个孩子，也许前面三岁是一个情况，也许后面到了七八岁就是一种情况，到了十几岁提高就是一种情况，那可能都是家庭里面不同的一个小小的站口。所以每一个站口可能几个礼拜，有可能好几年，所以在那里当中，神就安排了一步一步的路途。那这一点我要讲的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眼光看到的是环境上的一个站口，但是我们要记得呢，这些环境上的站口呢，其实后面呢有它属灵的，也是一个属灵的站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必须要透过环境的这个眼光哈，那个站口呢，看见它背后呢，神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神要我们学习功课。所以不是说，并不是说好像，我们考个试，然后比如说考试，然后考试当中稍微有点祷告，然后就考过了，好像是一个站口，就这样子过去了。我想不是停留在这边，乃是说借着这个考试呢，我们看到背后，我们借着这个考试在神面前学什么功课。那比如说我们这个进入了这个婚姻里面，然后有夫妻住在一起，然后那个站口的表面上就是把那个家庭的环境呢维持一个比较和乐的情况，和和气气的一个情况。那但是呢，我们会，如果我们透过环境看后面神要我们学习的话，你会发现在夫妻的这个站口里面呢，我们有很多这个性格要被塑造，要被改变。所以当我们在夫妻在一起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冲突不仅仅只是试着去维持表面的这个和谐，那我会发现在这个冲突跟这个生活的背后呢，有那个属灵的这个功课要学的。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学习放下自己，然后才有可能呢学习去爱我们的这个另外一半。这是很多这个功课要学。所以另外比如说像儿女，这个儿女到了一个程度，也好像一个站口。那我们有时候看这个环境的站口，我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小孩呢，就是把他照顾好，然后这个教育上面注意一下，然后把他这个好像活泼健康的长大，度过这个年纪呢，那我们就达到目的了，这个站口好像就过去了。但是我们要透过环境呢，我们看到背后的意义。那 当我们看见说神对这个孩子身上呢很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要学习把这个孩子带到神的面前，不是仅仅只是把他养得好好的养大而已，但是我们会发现后面有一个背后要学的功课，要学习把小孩呢带领他，让他能够慢慢的自己能够跟神有亲近，慢慢的他学习能够自己的能够信靠主，这个很不容易，这是这个战火后面那属灵的功课要学习的。所以其实我们要透过环境的战火啊，不是只是看见外面一个事情就这样过去而已，我们要看到里面深层的神要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要学什么功课。所以这边我可能就举几个例子哈。所以有一个态度很重要，有一个态度很重要，就是我们碰到一个环境的时候呢，我们要记得去寻求说神安排的这个环境呢他要我学什么功课，大家要记得这个，要去寻求这件事情。所以今天你环境有改变了，然后你碰到一个事情，然后突然一个情况呢临到你的身上，那这个时候通常我们人的反应就是哎呀赶快想办法解决掉，想办法让这个事情能够安安稳稳的就这样子过去了。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当一个情况的来临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好的态度，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寻求思想这个环境的改变呢，神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什么功课要学习，有什么功课要学习。所以有些时候啊，我们突然生了一个病，就是有一个病生在我们身上啊，我们表面上就想说哎呀要赶快，也许我们祷告求主赶快让这个病好起来，或是说我们去看医生或是吃个药，那但是我们要记得说哎，今天病来了，我先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说今天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神是不是在我身上有什么要提醒的要学习的。有时候我们生病哈，是神有提醒，因为我们有些情况呢可能是得罪主了，他借着生病呢来提醒我们。那当然有的时候呢，神也借着生病叫我们在病中呢学习依靠他的恩典，让他能够扶持我们。然后另外也有可能就是当我们生了病呢，神要提醒我们，我们要更加用信心信得过主，他能够带领我们经过这个光景，让我们信心能够被坚固。所以生病是表象，但是里面我们要在学神面前学什么功课呢，那是我们要寻求要记得。好，我就稍微举几个战火当作例子哈。我们看一下那个出埃及记，出埃及记第十三章，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二十节，出埃及记第十三章二十节，我翻到哈。他们从苏哥起行，在旷野边的以躺安营，日间耶和华在云柱中引他们的路，夜间在火柱中光照他们，使他们日夜都可以行走，日间云柱，夜间火柱，总不离开百姓的面前。所以这一站叫做以躺。那在这个站开始，从这个站开始呢，以色列人就这个大队的以色列人呢就开始看到有云柱跟火柱呢带领他们走前面的道路。所以这个以躺是什么意思呢？以躺这个字的意思啊，就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站口呢，这些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这些基督徒要学什么功课呢？当我们到了这个站口的时候，他们好像已经开始看见那个旷野的荒凉，但是神在这里开始也与他们告诉他们，借着云柱火柱呢，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很多时候啊，我们在基督徒这个属灵的历程里面， 我们突然看见一个艰难的光景。在这个艰难的光景里面呢，我们有没有开始经历神的同在？所以是这个善口要我们学习的。很多时候我们碰到各式各样的事情啊，都是常常跟我们这个所想的所求的都不太一样啊。很多时候也有些艰难临到我们身上，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啊，我们有没有在艰难当中看见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有没有这样子的经历？所以这是这个战吼让我们提醒我们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想一想，或是回想一下我们在这个属灵的历程当中，人生的历程当中所经过的。当我们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信得过神与我们同在？有没有信得过？但是这个是神话语里面给我们的应许，只要我们一信主呢，他就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今天有没有用信心呢，把神的同在呢接到我们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看见他实实在在的的确确的与我们同在，这是我们要在这个战口当中所学习的。另外一个战口，在下一站呢，到第十四章，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转回安营，在比哈西路前密夺河海的中间，对着巴利喜分靠近海边安营。这一站啊，叫做密夺。这一站呢，以色列人就是在这一站过红海，就是在那个有名的神迹，就是当他们到了密夺的地方呢，神好像故意啊，带他们到一个情况，那个前面是红海，然后旁边可能是山峦，然后后面是那个埃及的追兵，神好像就带他们到一个退无可退。进无可进的一个地步，那个叫在密夺。但是我们知道说，那后来神借着摩西呢，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让红海分开，所以整个以色列人呢，走过红海这个干地。过了之后呢，那个埃及的追兵就跟过去之后呢，当他们进到那个海中，神就让这个海恢复，所以这些人呢。这些追兵呢就通通的这个沉在海里面，所以以色列人就平安的能够度过这个危机。所以这个密夺哈，它给我们学什么功课呢？神有一个原则哈，我想我们弟兄姊妹大部分也知道，就是说人的尽头就是神的起头。就当我们碰到一个情况的时候，我们发现哈，那个人的办法都想骗了，然后人的能力都用尽了，然后人的关系呢都已经试过了，但是你发现这些都没有办法效力。那我们人呢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呢，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想。所以当人到了一个尽头的时候，环境还在那边呢，那神要怎么做事情呢？所以当我们好像经过一个情况，人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神就开始工作，神就带领我们呢，能够经过这个胜过这个环境呢，就能够越过这个环境，能够继续下去。所以这就是密夺这一战呢，以色列人他们所学的。所以其实我常常，也不是常常了，有好多次已经跟各不同的弟兄姊妹都交通过我自己的经历，所以每次我想到我以前那个就是找工作的那个一些经历呢，我都觉得好像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当我在一个情况里面，我曾经被公司就是解雇过两次，然后每一次解雇呢，我就要重新再找工作。那当然过程当中很不容易，所以很多时候丢了好多那个履历表，但是回信就很稀少，然后回信很稀少，但是好不容易有一两个那个可以面谈的机会，啊，每一次面谈啊都好像相谈甚欢，但是面谈之后呢，就毫无消息。 所以这个时间拖得很长，然后到了一个地步呢，我就觉得哎，大概都没有公司要。所以这个叫做人的尽头，叫人的尽头。我们在这些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试着把履历表修得更好，然后把我这个面谈的技巧那个改进得更好，然后试着去花很多力气去找各样的机会。那人的方法呢，就是这样通通用下去。但是神就是带我们到逆夺这一站哈，就是看见我们人已经到了尽头了，人到了尽头，人已经没有办法。所以神就是很奇妙的，神就常常在这个情况底下呢，就让我们能够开了一条出路，让我们能够过去。所以这是可以经历，这是可以经历。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遇到一些人的尽头的时候，大家不要沮丧，不要沮丧，因为你可能被带到逆夺这个站口啊。神叫我们在当中有功课要学习，我们不要只是看环境好像没有办法，但是我们要用坚固的信心呢来倚靠神。另外一个好，就是当他们过了这个逆夺之后，再过了几站呢，他们到了十五章，出埃及记十五章第二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出埃及记十五章二十二节，摩西领以色列人从红海往前行，到了舒尔的旷野，在旷野走了三天，找不着水，到了马拉不能喝那里的水，因为水苦，所以那地名叫马拉。百姓就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指示他一棵树，他把树丢在水里，水就变甜了。好，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啊，叫做马拉。马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就是苦的意思。并且在他们在这个马拉之前哈，他们已经三天都旷野当中那个不毛之地走了三天，都没有看到水源，所以他们到了马拉呢，乍看之下好像有了水源，好像很高兴，但一喝结果是苦的，就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了，就开始抱怨。好，所以弟兄姊妹好，我们有时候在这个环境当中啊，觉得好像比较艰苦，那可能是马拉，可能是马拉。我问大家一个事情啊，就是神有没有听过你的祷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神有没有不听你的祷告？不听你的祷告。对，我必须承认哈，神有听我的祷告，但是我不应该这样子问哈。就是说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呢，神是听的，神是听的，但有的时候呢，神没有答应，神没有答应，这就是我刚刚讲说神没有听祷告的那个原意。神有听，但是他没有答应。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我看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可能走了三天哈，可能就如果他们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话，他们应该是祷告神给他们一个水源，然后结果他们到了马拉之后，好像有了水源，但一喝不是，不能喝，苦的。神没有听，没有答应他们祷告，他们感觉好像是这个样子，那他们就心中就很那个，很这个叫什么？很苦，很 bitterness， 就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神能够借这个环境呢，能够叫我们变成甘甜，这是很奇妙，奇妙。我以前也是跟有一些弟兄姊妹讲到一个弟兄我认识的，对，在加州啊，因为我有一次去加州那个去聚会，然后碰到这个弟兄呢，我觉得他这个弟兄特别的喜乐，特别喜乐，我就印象很深刻。然后在那年聚会完之后，我就回来了。然后过了好几年之后呢，过几年之后，我又回去聚会。啊，这一次我就看他的孩子，哦，他孩子，我就看到孩子是那个智能上面有 有缺陷，是可能有障碍，所以很不容易。然后我看那时候我看远远看见他突然去攻击其他的那个攻击其他人，还有一点攻击性那个时候啊。然后过了很多年之后，我好像去年还是前年再去聚会呢，然后看到孩子已经可能已经20岁左右，但是那个就是头脑的光景是没有办法改善。所以我听过这弟兄的见证，他们肯定祷告了很多年啊，希望神能够医治他的孩子，然后能够至少让他的孩子能够变得比较正常。对，因为他现在孩子没有办法照顾自己，都要跟父亲或者母亲在一起，但神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没有答应他的祷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很辛苦，是很辛苦啊。但是我们弟兄跟我们的姊妹呢，他们心中却感觉呢，神就是安排这个孩子呢就放在他们家里面，然后让他们在当中有很多的学习啊，很多的爱充满在他们里面。所以我看见这个弟兄或是这个姊妹呢，我就觉得他没有被这个事情呢好像变得很苦，像马拉一样变得很苦，反而我看见他们是一个非常喜乐，非常喜乐一个光景。然后我记得那个斯蒂芬小时候，大家都知道他那个骨头断掉了，断掉快接起来了，接起来之后没有接好，然后那个骨头就不直，就歪掉了，对不对？所以有好长的时间呢，然后每天带着他祷告，然后我都祷告这个事情，我说求主可不可以把这个骨头慢慢长起来，变得比较直，有没有？因为他现在有点歪了，变得比较直。那祷告了很长时间，每天都这样祷告，神没有答应，神没有答应，所以他现在大概就是已经定型了，大概是这个样子。但是感谢主，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以后我可以告诉他说，这个事情呢，其实是神恩典的记号，神恩典的记号。虽然好像有一点缺陷，神也没有听我们，好像希望能够变成那样子的一个祷告，神没有答应，但神有他的美意。所以神借这个事情呢，给他身上一个记号，知道神的恩典。那也感谢主，他这样活动没有特别的问题。然后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觉得有点苦，但是好像当我们慢慢看见神的恩典够我们用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喜乐起来。所以大家如果读保罗他那个哥林多后书的时候，他说他身上有一根刺，他三次祷告主，看能不能那个刺可不可以被拿开，结果神没有答应。神怎么跟他讲呢？神告诉他说，我的根恩典是够你用的。所以那个刺一直在那边，神没有听他这个三次，没有答应他这三次的祷告，但神应许他呢，神的恩典是够他用。所以很多时候呢，神不一定有答应，但是神有他更好的意思。我最近前一阵听到一个弟兄讲到另外一个弟兄的一个真的事情哈，在那个维吉尼亚州有一个地方叫 Richmond， 那个地方有个聚会，然后那个聚会当中呢有一个弟兄，我不认识，但我是间接听的，美国的弟兄，这个美国弟兄也相当的爱主，相当爱主。我不太确定哈，是第一次的那个中东战争还是这一次的，我猜想可能是第一次。那个弟兄的儿子呢就被派到那个中东去打仗，那一次呢那个战争呢，美国士兵几乎没有伤亡，大家如果记得哈，几乎没有人死掉，没有伤亡。但是在过程当中呢他的儿子呢就在一次那个锅炉爆炸当中呢，那死了几个那个美国士兵，他儿子就是当中的一个，对，他死了，就这样过去。所以那个事情发生之后呢，但这个我们的弟兄是非常的难受啊，孩子就这样过去，整个教会的这个气氛呢也非常的这个悲伤，非常悲伤。不过后来当有一些弟兄们找这个弟兄交通的时候呢， 啊，这弟兄怎么讲呢？他说啊，他说这个事情以前啊，我过去我觉得我从来都不明白我们的天父是怎么样舍弃他的独生子。我觉得就是他过去可以祷告可以赞美，但是他觉得他过去从来都没有真正的明白那个天父失去他的独生子的那个感觉。他说经过这个事情之后呢，他觉得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了。所以在我们弟兄身上呢，没有看见这个马拉的苦，没有看见马拉苦，但神似乎借这个事情呢，让他更加的认识神。但对于他儿子来讲，我想神有他的美意，但对于这个弟兄来讲，我们看见这个弟兄他更能够深刻能够认识神，父神在我们身上的爱。所以我想哈，很多时候在这个环境很苦的时候，甚至神没有答应祷告的时候，我们心中可能会觉得苦，但是我们不要怀疑神在我们身上的爱，不要怀疑神的爱，并且当我们能够信靠他，借着他顺服他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呢，我们那个里面的光景呢，能够变成甜的，能变成甜的，变成喜乐。这是马拉的功课，这是这种战口的功课。所以很多时候，如果神把我们带到马拉的时候，大家不要沮丧，会苦，但是神能够胜过这些，让我们心中恢复那个喜乐。好，这是这一点哈，就是说这一大点就讲到说，我们环境的战口呢，我们要看见背后神在我们属灵的，它也是属灵的战口，背后我们在神面前要学什么样的功课，这是这一点。第三大点哈，有关这些战口呢，是跟这个属灵的年日有关系，属灵的年日有关系。我们看一下诗篇第九十篇，诗篇第九十篇的第十节，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九十篇第十节，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经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大家注意十二节，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我们回过头来看那个民数记十二章，民数记十二章，十六节，民数记十二章十六节，以后，民数记十二章十六节，以后百姓从哈喜路起行，在巴兰的旷野安营。然后第十三章第一节，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然后他们每支派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就说他们到了这个站口呢，神就叫他们差派十二个探子进到迦南地去窥探。然后跳到十三章的二十五节，二十五节，过了四十天，他们窥探那地才回来，到了巴兰旷野的加比斯，见摩西亚伦并以色列的全会众，回报摩西亚伦并全会众等等。所以他们经过了四十天哈，他们就回来到了那个加底斯这个地方呢，报告摩西亚伦跟其他的会众说他们看到了什么东西。就他们一报告呢，就是那个迦南地啊是很肥沃，那果子很大，然后那个很肥沃的地方，但是有个美中不足的，就是那边的那个人哈长得特别高大，城墙又特别坚固。所以这些会众他们忽略了那个肥沃的那个部分，他们只听到哇那个敌人非常的那个 那个尾，那些尾啊非常大，非常可怕，不容易。所以他们就开始到第十四章第一节，十四章第一节，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那夜百姓都哭嚎，以色列众人向摩西亚人发怨言，全会众对他们说，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或是死在这旷野。所以他们就开始发怨了啊，干脆死了算了，看见前面那些民那么强壮，根本不可能进去了，然后我们还不如死在这边。所以他们开始想要回去，回埃及地。好，所以当以色列人这样子反应的时候呢，神这一次呢，他发怒，有了怒气，并且要管教以色列人。所以我们看一下十四章第三十二节，民数记十四章三十二节，至于你们，你们的尸首必倒在这旷野，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四十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四十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四十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所以整个情况是这个样子哈。讲到那个窥探的那一战啊，叫做利提马，但这个站虽然叫做利提马呢，其实它就是加底斯的附近，就是在加底斯那个地方。所以我们刚刚读的时候，他们窥探之后呢，就回到巴兰的旷野加底斯那一块地方。其实这个利提马呢，就是应该就是加底斯，要不然就是很近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他们从第一站啊，一直到十四站呢，大约是两年多的时间。结果呢，到了这个地方呢，神为了管教他们就转回到旷野的地方，开始在旷野在那里绕行之后呢，大约将近三十八年的时间呢，他们再次的回到了那个加底斯三十二站。所以他们从十四站那边呢就开始绕行之后，经过快三十八年，又回到同样的地方，就是加底斯。所以整个情况到了加底斯其实已经到了快到第四十年左右。所以他们基本上从那个十四站一直到三十二站之间呢，总共十八站的这个站口呢，他们花了将近三十八年。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哈，从第一站到十一站，或者从第一站到十几站，前面十几站那边呢，他们只花了大概一两年时间。然后但是中间的十八站左右呢，他们花了三十八年的时间。所以这边跟我们属灵的年日有关系。有的时候如果我们在一些的站口呢，我们学习，然后我们这个功课有学到，然后神就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往前进步，往前长进。所以你会发现前面那些站口呢，花的时间并不算很长。但是很多时候如果我们在神所安排的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轻忽，我们不愿意学习，然后或是我们去就是越过去，那我们就开始那个时间就开始延长。所以很多时候这个十几站呢，竟然要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呢才这样子走过。当然我不敢说神那个有可能神在那个第十四站加底斯，如果以色列人没有失败，那我不是很确定神是不是就直接带他们进迦南，有这种可能性。但是因着他们失败的缘故呢，神就只好在安排许多的站口呢， 让他们再继续的再从基本的开始好好再学习，学习之后呢再重新带回到原来的那个地方，啊，他们再继续的往迦南的那个路途再这样继续往前。所以好，这个功课呢给我们一个提醒，就是说当我们碰到一些环境的改变，当我们碰见一些事情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心智呢，要把握机会去学习，要把握机会。那今天也许你有个考试啊，你可以都不祷告啊就考过了啊，你也可以好好的祷告求主给我们智慧啊，这样子去考。那或是说像我以前找工作啊，如果我去找，那我就是反正我也不太祷告或者不太依靠主，反正就这样子去找，然后后来可能环境上的安排也是神怜悯，也是给了我一个工作，那我就这样子糊里糊涂就找到了，也可以这样子，但这个功课我就没有学到。但另外一方面，如果当我们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好好恳切祷告主啊，顺服主，虽然我们不太确定要神要在什么时候给我们做怎么样的安排，虽然我们不确定，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神让我们与他亲近，让我们慢慢显明他的，让我们学习怎么知道神怎么带领，让我们慢慢寻求神是怎么开门啊。所以当我们一旦真的是找到工作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神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给了我们该学的功课，我们也学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抓住机会去学啊，很多机会我们其实都漏掉。那如果我们像有孩子生病，说孩子或是有什么需要啊，很多时候我们就赶快想到医生或者想到朋友有什么建议去赶快弄，但是我们忘了要去为他祷告。所以这一次跟那个来的朱弟兄有点交通，我就说这个小孩子刚开始都没办法睡过夜啊，大家都很累，对不对？他就赶快说，你们要为他孩子睡过夜呢，要为孩子睡过夜祷告，要为他能够早一点能够睡过夜祷告。那我们就需要用祷告来经历神，虽然不见得说我一下祷告神就马上成就，不一定，但是这个事情呢，我们是学习仰望主，抓住机会经历神的那个好的机会。所以也许这一次呢，我只猜想，也许我记得祷告呢，哎，我经历主就很奇妙，让这个孩子这个生活有了调整啊，也许到了这个孩子慢慢长大以后，碰到另外一个事情的时候，他需要调整的时候，哎，我就想到说，过去我曾经在某个站口当中学了一个功课，啊，我是借着祷告呢，神把它调整过来。所以以后碰到一个事情，他需要调整的时候，啊，我记得这个站口我学过，我再继续用祷告呢来经历神。好，所以我想在属灵的年日上来看呢，一个角度哈。虽然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好像有点走了一些冤枉的路，啊，花了也许浪费了不少的时间，啊，这个是给我们一些借鉴跟提醒。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会看见呢，神也实在是照着他们的光景呢，用无限的忍耐来带领他们走这条属灵的这个道路。所以我们今天很多的失败，很多的软弱，很多忘记没有抓住机会，神也的确很怜悯我们，当我们还是愿意回到神面前的时候呢，神就继续用他的慈祥爱手呢，安排各式各样的站口呢，让我们能够有好的学习，重新回到他的面前。好，所以我想哈，就是这一部分有关这42站的部分，我想今天告一段落。那我想今天的目的呢，就是告诉大家说，属灵的路程当中有站口。那站口的意义就是，第一个意义就是我们生命这个追求过程当中，神给我们站一站是他的美好的安排，这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在环境的这个站口的安排底下呢，我们要看见他后面那个属灵的功课要学习的。然后第三个意义就是讲到说，我们要有一个提醒，要有一个警戒，如果当我们轻忽这些神所安排的机会跟环境的站口的话，有可能我们会走冤枉的路，有可能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要浪费许多的时间，这给我们提醒。 好，我想就是这几点呢，我想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彼此非常的交通，但愿我们在这个属天的道路上面，我想神给我们各个不同的弟兄姊妹呢都会有不同的站口的安排，那我们能够彼此勉励啊，当一个弟兄姊妹在某一个站口的时候，我们彼此勉励，在那个站口当中我们能够好好学习，抓住机会学习经历主，那神必定按照他的恩典，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为我们开路，继续引导我们走这条属天的道路。好，我想就我们一同有个结束的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因为当我们信主之后，你为我们所安排的这条路我们知道我们不是没有方向，也不是漫无目的我们也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一步一步的你用你的慈祥爱所，你用你的美意，在那里用的无限的耐心为我们做各式各样的安排。
是
主啊，但愿你给我们心里面一个感觉，我们真是感谢这样子一个安排，真是感谢这样子一个忍耐，真是感谢神用你不舍的爱这样子带领我们。但愿我们真是能够有个回应，当我们经过每一个事件的时候，主啊，你开启我们那个属灵的眼光，让我们看见这是神的安排，让我们看见神在当中有他美好的意思，让我们看见神在当中有他的提醒，让我们学习的功课。主啊，但愿你帮助我们在很多的情况底下，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叫我们都学习的好，叫提醒我们，我们要在主面前啊一直的学习这些你要我们学习的功课。但愿我们行完我们一生的路途之后，是吧？但愿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很多的站口我们都是在主面前忠心的有好的学习，是吧？在这里帮助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